继续啊。金流通本啊，是姚琴鸠摩罗什译也啊。流通的最广的啊，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译本啊，流通的最广。几乎市面上啊，其他五种啊，好像很少看到啊，还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这个《金刚经》啊，自古以来就是流通的这个最广的啊。再看下面《大品》啊，那么这里写的是五行啊，五上七啊，校对那个。刊物表上啊，是卷五之一啊，就是刊物表，各位都有拿到吧啊？刊物表哈、啊，上面是五行卷五之一啊，卷五之一呢
是在中册，
中册止观时鉴堂的版本啊是860页，那么佛陀版中册。214，他这里引用这个辅行的话说，大品凡列法门啊，无不皆以五音为首。那么这个呢，我是这一次今天才给大家的一份这个1至20啊，反而这个1至19啊写得早，因为这个地方我看看还是给各位写个参考资料，所以次序上啊有一些跟那个1至19啊有一些这个前后有一些颠倒啊。先看课本，看记，说大品言声闻啊，一四念处行道。其实啊这个话是摩诃止观说的，所以是各位在旁边注记一下。大品言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是摩诃止观的这个文字。各位在旁边写止观云，可以这样写一写。摩诃止观说，大品啊，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啊，声闻啊，依四念处行道，这是讲声闻。另外菩萨呢？是出观色，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最先观的是什么呢？观的是色啊，乃至一切种子，张张皆耳，就是大品般若经啊，他在里面讲到修行这个次第的时候啊，都是。小圣的人以四念处行道，大圣的菩萨先观什么呢？先观色，先观色。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摩诃止观呢、啊，先要观什么呢？观因入界。摩诃止观要修止观，先观什么呢？观这个。他只写了个因入啊，因入界是开合不同的问题的啊。其实先观五音，观五音的话呢，先观色。经典是这么说，而我们众生的这一个本身啊，需要也是要观五音。这个摩诃止观所讲的道理就是这个。到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修止观，修止观先观什么？先观五音。为什么先观五音？有两个意义。第一，大品般若经这么说，如果我们跟了这么做，那就是依经而修，对吧？依了经典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众生啊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五音这个重担，五音是重担，因为有五音，所以我们的烦恼就不断，烦恼不断就跟着造业，造业就生死流转，生死苦报， 所以呢，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要关什么呢？关这个重担，就是关五蕴。那么摩子观所讲的内容，它的本意啊，就是这个啊。所以他引用经典，引用哪一部经？引用的《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里面讲，小圣的人修行是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以四念处来行道。各位晓得四念处是观什么呢？观身受心，对不对？用不净观去观身，用苦观去观受，对不对？用这个无常观去观心，用无我观去观那个想跟行，对不对？这个身受心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是色，这是受，这是识，这是想跟行，是不是就是五蕴？所以修四念处观就是观五蕴啊。众生对于五蕴啊产生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所以一开头啊要修行的话呢，是先观五蕴。大品般若经是说小圣人是这么观的，大圣的菩萨先观什么呢？也是先观这个，不管是大圣小圣，都是要先观五蕴。所以现在摩诃子观要观这个因入，五蕴六入十二入，这个是依照经典而修啊，意思就是没有违背经典啊。另外一个就是众生的重担，就是五蕴挑不起来的一个重担。而且这一部经里面，《大品般若经》里面章章皆耳，每一章说的内容都是这个样子啊。故辅行言，此啊是引证，引证什么呢？啊，我们可以加几个字下去啊，引证加这个实境次第。摩子观啊，观的是不思议境，但是呢，观不思议境的过程中啊，会产生其他后面的九种。如果后面的九种这个情况啊，如果发生的话呢，就要去观后面的九种。如果你很厉害啊，观不思议境的时候，后面九种通通没有发生，那就不必去观。如果有发生，就要跟着观。而后面的九种呢，它升起啊都有次第，但是呢，最先要观的是因入境，这是最先的排列出来的一个次第。这个次第，这个智者大师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作为所观境，也就是不是一境，用这个因入。第一个就是一境，一的哪一部经？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这么说的。第二个就是重担，众生的问题的根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重担，所以要管。那么辅行在这个地方说明啊，引证大品般若经要证明的是什么呢？证明的是所观境的次第，以经义以明实境。根据大品般若经的内容来证明这个所观境啊，要按照这样的次第来说明这个实境。通能覆障，这个实境多能够覆盖，而且障碍。覆盖跟障碍什么呢？就是这个修止观，修这个摩止观，
会产生障碍的。五阴啊为出故，五阴是十境里面的最初，排列在最前面。大平及大般若啊，在智者大师的年代没有大般若经，对吧？所以智者大师只讲大品云，对不对啊？各位，刚刚我们说过这个般若经嘛，啊，大般若经是玄奘大师在唐代的时候才翻译出来，可是到了这个湛然大师的时候啊，这个大般若经已经翻译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辅行啊，大品及大般若啊，这个话是辅行所讲的。智者大师的这个摩子观本身只讲大品啊，他没看到大般若啊，湛然大师就有看到，所以他说大品及大般若，凡列法门啊，皆以五阴啊为首啊。而五阴是什么呢？是念处，四念处的所观境耳。能观的是四种啊念处，所观的就是五阴，身受心法是所观境的，所观境就是五阴啊。啊，能观的是什么呢？不净观、苦观、无常观、无我观嘛。能观的就是那四种啊，这个观，这个叫做不净观嘛。观受是苦观嘛，苦观去观这个受嘛，啊，受因啊，不净观去观色因啊，苦观去观受因啊，无常观是观这个事因啊，无我观是观这个想跟行两因，对不对啊？所以能观的是这四种观机，所观的就是五阴了，所观的就是五阴。所以他说五阴啊只是念处的所观境耳，念处境我们把它添上去啊，比较清楚，是四念处的所观境。我们看今天的参考资料啊，看这一段呢啊，最主要我写出来啊，就是让各位啊知道这个是根据摩诃止观的什么地方而来的啊。我们上这个课主要的目的啊，是要各位去多看三大部啊。假如以后有五小部，或者是有大般若经，或者有大品般若经，或者有大智度论，我们把那个出处找出来，找出来了以后呢，各位回家了以后呢，就把它翻一翻啊，多翻一定有好处的。我们学佛当然是希望能够深入经藏嘛，啊，深入经藏，你光看这一本书怎么能够深入经藏呢？不可能的，所以翻得越多越好。所以呢，资料啊越多越快，让我们能够去深入经藏。所以我们这个上课的目的是这个啊，所以参考资料呢，我是精力不够。那么就没办法啊，写的不多，如果能写的话尽量挑这个，把这个资料拿告诉各位，就是说它的这个出处啊。然后呢，希望各位啊有空的时候啊，尽可能的去翻来看一看啊。好，我们看一至二十啊，先看止观。他说开止观为实，就是摩诃止观的所观境啊，一共有十种。第一种是因界入，第二是烦恼，烦恼境啊，它少了一个境了啊。第三是病患境，当你在观因界入的时候啊，一路观下去，可是烦恼很常常起现行，观不下去，障碍来了。障碍来了，烦恼来的时候，那么要怎么去处理啊？所以烦恼升起的时候就要去观烦恼境。 再来呢，修止观的过程中啊，产生了病患残病啊，或者是产生了这个自己四大所合所成的这个啊，让自己生病。第四呢，产生了业相，就是业障。第五呢，产生了魔啊、鬼啊这种的来扰乱。第六呢，禅定本身啊有种种的问题发生，比如本来是清净的啊，叫你不要执着的，结果呢产生了畏着等等的啊，这些都是修禅呢、本身这个会产生这些问题。第七呢，种种的见解啊，诸见。第八呢是增上慢啊，不修不会起慢心，一修就起慢心啊，比人家都高明啊，我已经成就了什么什么啊，难免会产生一种增上慢啊。第九呢是二圣，二圣呢执着在这个灰生灭智啊，小圣啊只求自利啊等等的这一种问题。另外呢，菩萨就是指的是这个别教地前的这种的菩萨，要怎么样子来啊，很快的入这个原教初住啊，或者是别教初地啊，入这个原教。但是呢，在摩诃止观里面，二圣境跟菩萨境呢是没有的，整个摩诃止观里面没有这两个境。好，我们看辅行说，开为实者，说前面这个讲的这一句开止观为实啊，开为实者，他说应该正确的来讲的话是这样子的讲法，止观的所观境啊，开之为实，应该是这样解释的啊。他的所观境啊，把它展开，把它分开来讲的话呢，一共有十种啊。再看摩诃止观，此十境啊，这十种所观境啊，通能伏障啊，能够障碍止观啊。因在初者，就是五因啊，把它列在最初的所观境啊，是有二意。第一个是现前，五因是我们的最根本的重担，生死的根本。第二呢是依经，依哪一部经呢？下面就说了，大品云啊，啊，声闻啊，声闻人啊，依四念处而行道。这是讲小圣，小圣人是依四念处行的。菩萨呢，也是出观色啊，乃至于这个一切种子，他说藏藏皆耳，故不为经啊。所以呢，摩止观本身把它列为初观啊，五因啊列为初观啊，是不会违背经典啊。那么又这个对我们是现前的重担来讲的话呢，是需要啊。再看辅行，大品云啊，声闻依念处等者，是引证次第。引证这个实境的次第，来说明这个实境啊，应该如何来安排这个次第啊啊。是故出关，五因啊要出关啊，五因一定排在这个最前面。后发意象，这个意象啊就是后面的九境，注意一下。后发意象啊，指的是后面的九个境啊，别为次耳，个别的为次第。换句话说，后面的九境如果发出来了啊，就把它列为次第；如果不发，就不必观啊。再看辅行啊，言重担者。啊，没有，我应该是看止观啊。止观说，又行人受生，修行人
接受这样的一个设身，谁不应入重担现前？
有哪个例外啊？没有例外。每一个人，每一个修行人，个个都是这样啊。这个五阴的重担是现前啊，跟随的我们生生世世都跟着我们啊，这个担子你脱不掉啊，这是一个啊最现实的一件事情啊。我已经念过了，所以辅行啊就这么说了，言重担者，五阴啊是担啊，生时从重啊，应该是重啊，重踏。这个重踏呢，我查过啊，有这个词，就是众多众盛貌，重踏啊，重踏就是众盛貌，又多啊又盛，对不对啊？几位国文老师啊，生死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啊，这个担子是非常的重啊，而且又多，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又重又多啊，压在我们的这个肩膀上面啊，脱不掉啊，故名为重啊。这个生死啊是凡夫不舍，不舍是什么意思呢？不修行，凡夫也怕生死啊，不是不怕，可是不去研究怎么去舍离，对不对啊？是糊里糊涂的，就是在里面流转。所以这个地方讲凡夫不舍，就是不想去修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出离的这种的修道，所以叫做不舍。二圣呢，不惑，就是能够灰生灭智啊，不要来生死，不要去喝担这个生死。二圣人啊，能够自己能够灰生灭智，从此以后不来六道轮回了啊，他不愿意再负荷这个生死重担啊。凡夫跟二圣啊是两种这个极端啊，凡夫是不没有研究怎么去舍离啊，不去做这件事啊，就糊里糊涂的一直在这个中间头出头没啊，永远在六道里面啊轮回。而二圣人呢啊，他只是赶快逃离开，不要去附和这个生死。菩萨之人啊，能舍能喝，菩萨的两边都坚固，既修这个出世间法要舍离，同时呢要附和生死啊，要度众生，一方面自修自觉，一方面觉他啊，所以呢菩萨是能舍能喝啊，以能舍故勇气生死，他的目标是要成佛的。要成佛的话呢，舍离的生死不但是分段生死，连变异生死也要舍啊，勇气啊，永远这个舍弃。一能喝故啊，确入生死啊，再来啊，这个生死轮回啊，能够负荷啊，负担。是故菩萨啊，舍这个重担，也能担起这个重担啊。行人一耳，我们现在初学的人，修行人也是要如此啊。为舍为喝，要怎么做？是故须观，要修止观。你想要学菩萨，就是要修这个止观。后发意象等者，实境之中啊，因啊是具二意。那么我在里面这个地方呢就把它说出来。二意是什么呢？根据前面啊所讲的现前以及依经，我们参考资料的第四行 摩子观讲的应在出则二一，第四行啊，一二三四啊，这个二一呢，一是现前，现前的重担问题最严重最紧急啊，二是依经，有这二一啊。好，回到这个辅行的这一段啊，辅行的这一段第三行啊，应据二义，就是根据前面子观讲的，一个是现前，一个是依经，所以必须在处在实境当中啊，应入境啊是必须要排在第一的。余九啊，其余的九境啊，既然因观音而生，观五音而生起的啊，所以别为次第啊，如下所列。那么在摩子观里面当然列出其他的九个境了啊，各位要去看那个其他的九境的话呢，是说有关这个实境的名以及它升起的次第啊，那么去查摩子观的这个绘本啊，这些地方金家啊，金家是天台家啊，用此十法为境，就是所观境啊，一共有十啊，就是上面的那个实境第一行啊，我们这个上面第一行的那个实境啊，今家用此实法为境啊，不同于长途啊，别立清净真如，无生无漏。这就我上次跟杨学长讲，我说这个就提到这个真啊真心啊，或者是妄心啊，我觉得了啊，我觉得可以根据这一段文字证明啊，天台宗啊是要修妄心观，要观这个五蕴的这个就是现前的这个生死重担啊，而不是别立一个清净的真如去观那个清净真如啊。我们看看辅行这一段话啊，他说不同于长途啊，这个别立清净真如，那个清净真如呢又是无生又是无漏啊，把那个当作所观境，说如是观者，有一个比喻，有一种这个情况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如果你要那样观法去观清净真如，去观无漏，去观无生啊，如果这样观法，他说是如同什么呢，离此空别更求空，这是一个很大的过失。请问空在哪里，请问真如在哪里，就在一切法当体呀，对不对？我们说了现在关这个麦克风，不管是金属的做的，塑胶做的啊，它通了电等等的，这是现前的我们世间的这些物经过加工以后做成的，那请问真如在哪里呢？就在这个上啊，它的体就是空，它的体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它的体就是真如，就是实相。离了这个，你到别的地方去观空，辅行现在要呵斥的就是这个问题。当前的这一切法当体即空，哎，你在这个法之外去观真如，去观无漏无生，去观清净真如，那就是头上安头啊，这就是一个大的过失啊。六祖坛经怎么讲的，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对不对？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离世觅菩提啊，犹如迷途酒。你离了这个东西去观清净真如，去观这个空啊啊，或者假或者中啊，那些三谛的这些道理，离了这一些世间法，你去观这个，另外去观别观清净真如，这是兔脚啊，你就是离世觅菩提啊。佛法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佛法是要在生死的这个众生的 友情，或者是现前的一切世俗的这些身罗万象上去荡提即是真如，要这样才是对。你说观另外的地方有一个清净真如，这是错误的啊，那是兔角，对吧？龟毛兔角啊，世间没有这个东西呀、啊，你怎么观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不能够别处去找一个清净真如来观，要在生死流转的五阴重担背在背上的这个众生当体去把它观空，不能离开这个世俗世间的一切法，不可以离开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如是观测，如离此空，别更求空，这是一个大的过失。经依经准行，下之九境啊，随发而观啊。下面的九个境呢，是随着它有发生啊，发起，那么就观啊。一一皆用十乘观法，十乘观法呢，是在绘本的中册的923以及佛陀版的中册的283啊。他下面引用一段这个老子的话，他说：“老子上知啊，观身为患，而世间人保护慧身，他求敬礼，是之甚矣。”啊，这个过失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了啊。那么老子这一段话呢，我有去查了。老子这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这是老子啊。所以辅行说啊，老子是道家啊，他不是佛家，他都知道啊，这个身啊是大患啊，有身就有大患。世间之人啊，如果保护自己这个污秽的这个身啊，不净的这个身，而在这个地方不去修观，而从另外的别的地方去求这个清净的这一个离体，这是过失啊，非常的严重。一定要观这个五阴，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从观色开始。好，下面呢我几个注啊，说一，子观啊，摩子观说，声闻人依四念处行道。那么请各位去参阅这个大品般若经卷13啊，它上面说，佛言是声闻属因行经，所谓四念处四正勤，一直到37道品，一直到这个三解脱门，这个修行的次第啊，四念处是排在这一前面。第二个呢，子观说，菩萨出观色乃至一切种子，可以去参阅大品般若经的卷五啊，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啊，摩诃言就是大圣，所谓四念处啊等等。然后在大品般若经的卷23说，菩萨摩诃萨次第行，次第学，次第道中住啊，能具住四念处四正勤乃至一切种子。那么大智度论卷48呢，是详明啊，详细的说明菩萨修四念处观里面出观色等等的啊，大智度论讲得非常详细，在卷48、啊、再看一段摩子观里面的一段文字啊，说子观说，因入一境啊，常自现前啊，要观这个因入啊，是我们离不开的，与我们的身啊身心啊是一体的，所以呢我们要观因入的话呢，一直可以观，因为它一直在现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啊，所以叫做很若发不发啊，无论发现不不发现，不发生不发生，它永远离不开的啊，恒得为观，恒常的可以去观它。于九境啊，其余的九个境就是第一行所列的那个烦恼啦、病患啦、业相啦等等的 发可为观，如果它发生，那么就要观它；不发的，何所观？换句话说，不发就不要观了啊。辅行呢，就说这因入境显，于九境啊是隐藏的。因入境，第一个因入境啊，是一直是显现的，一直是现前的。其他的九境呢，等于是隐藏的。又于之九境啊，发则则显，未发则隐啊。所以呢，我们修观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观因入境啊，因为它是离不开。好，那么这个一至二十呢，我们介绍到这里啊。好，翻到148页。等诸般若经者，为等于啊是小品、放光、人王、天王，天王就是圣天王啊，圣天王文殊问般若等。那么在我们在一至十八上面呢，有关这些般若经跟这个大般若经的关系呢，这个表上呢大体上都有啊。另外关于道行般若跟这个光赞般若呢，我们也写了两份啊，在白板上面啊写了两份这个参考资料啊，有这个重译本啊，这中间有重复啊。好，下面这个同济言呢，我们的一至十八上面啊大概都已经写出来。同济言，大品般若四十卷。其实啊，大品般若啊是说按藏经目录言啊，摩诃般若三十卷啊，我看看是不是三十。大品般若我写的是27卷90品啊，光赞10卷啊，光赞应该是10卷，光赞是10卷27品啊，这个卷数啊有出入啊。他这个大品般若40卷呢，是应该是根据他所说的摩诃般若30卷加上光赞般若的10卷才有这个大品般若40卷。因为这个光赞啊它是大品般若的前面的一部分，所以我猜啊我自己猜的哈，统计说的大品般若40卷，现在藏经里面没有这个40卷，现在的大藏经里面的第八册这个大品般若经是27卷90品啊，27卷。他现在这个地方讲的摩诃般若30卷，光赞10卷，而在头上讲大品般若40卷，这个40这个数字啊，好像是这个30加10啊，好像是这样，但是跟现有的大正藏啊不符啊，可能过去有这样的版本，说不定。但是目前的大正藏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藏经的版本也有很多很多种类啊，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我没去查啊。龙树用此本啊做制度论百卷，这是没有错的啊，龙树菩萨依照大品般若经啊做了100卷的大制度论，智者依此论作书20卷。说智者大师根据大制度论做了一部这个书，一共有20卷，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这部著作，没有。说今在高丽未至，我呢特地为了这句话呢跑到这个国家图书馆，看到一部高丽大藏经，我想既然在高丽大藏经应该有啊，结果从头查到尾没查到，没有看到智者大师的这个大制度论书，没高丽大藏经里面也没有，所以很可能这一部这个智者大师的这部著作啊可能已经失传，连高丽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呢是统计的话，下面是补啊，就是信全法师啊所说的 四支摩诃光湛皆极大平也，没错了啊。我们猜这个统计啊，它这个四十卷是怎么来的啊？就是那两样加起来啊，摩诃跟光湛加起来啊，就是大平了啊。又统计曰，若放光金刚等十经啊，啊，皆敬诵兼译，唐庄法师这个庄字是个错字啊，哎，我已经在刊物表里面已经改了啊，我们在课本上面把它改一下好了啊，旁边它点三点，点三点就表示是个错字啊。藏法师哈、啊、始翻出大般若六百卷，当知啊前十经啊皆重翻也啊，跟这个大般若经啊来比较，发现啊是重复的翻译本啊。天台诸部所引正大品中义啊，那么在智者大师的著作当中，他引用的这个这些般若经啊，大多数就是大品般若经里面的内容啊，是罗是翻啊，那么这个又是统计的文字，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的大品般若经。十经者啊，这个补说的啊，十经者是大品、光湛、小品、大明度、圣天王、文殊问、金刚，他说这七部啊通通都是鸠摩罗什所翻译，错得很离谱啊。我在这个刊物表里面都已经把目前的大正藏里面所说的哪一部经是谁翻译的我都有写，这七部里面啊，其中哪几部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其他的都不是啊，我都有写出来。他这样的讲法说七部啊通通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啊。刊物表各位拿回去的刊物表去看就知道了啊。当然我这里是有了，但是这个回去看就知道了啊。大行啊，他说是竹树意，这也是错的。新大行也没有这个，现在的大正藏也没有这个啊，说是支撑意啊。放光是净罗意啊，这个名字也是错的，应该是无罗刹，这个意字化掉。这两个字啊，这是叉字，对不对？这个字是意字的简体字啊，这个意字的简体字是这样写的，上面没有封起来的，这个叉字是这样子的。那么在大正藏里面呢，是这位译者的名字是这样子的，大正藏里面是无罗刹，结果我们课本上面说是罗译啊，这个都是发生的错误啊。那么在刊物表上我都有这个已经把它这个指出来啊。那么这一位补啊信全法师呢，自己本身可能资料也不是很正确啊，他说前面七部啊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个也有错啊，都不对啊。好，再看背，背是前句式啊，前句式统计十经啊，人王不在其列啊，他这个十经里面人王般若经是没有在内的啊。又统计曰啊，释教仪列般若诸经名，总别重出，难于分别啊，这倒是事实。因为这个经很多的翻译本是重译出来的啊，所以就很难分别了。那么这个统计的话呢，到这一句难以分别为止啊。下面是前句是这个背啊，盖摩诃啊即是大品啊，此指摩诃跟大品是重复的译出来的。思位啊，思位也是前居士自己 啊说的啊，说集注啊，引用啊《大部六百卷》中的这个句子啊，意系便携，也是属于这个方便啊，就这样子就写出来了啊。以六百卷乃唐所出，不需引用，就是说你解释《天台宗》的这一些内容的话，因为智者大师的年代六百卷还没有翻译出来啊，没有翻译出来，如果要解释这个智者大师的般若识的话呢，不引啊也反而倒是比较好像清楚一些啊。你引用了以后啊，弄得这个重复的这个问题一发生啊，搞得是反而搞混了，本来很清楚的，现在搞混了啊。他的意思是这个。第五，法华涅槃时啊，看这个二圣与般若会说领知法门。这个领知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妙玄的这个解释。我们有，如果有各位回去有时间的话呢，当然要去看啊妙玄的解释，因为它是也是领知啊，根据《法华经》的性解品啊。要看领知的话呢，是要看领知哈。要去看这个啊，看这个内容。那么我们课本呢，我们课本295啊，6、7、8、9、10，第六复财的意思啊，领知法门啊故曰复财啊。那么都是根据的是法华经的性解，在性解品里面长者把这个财物通通都这个托付给他，那么这个就是比喻这个领知法门。好，领故说法华啊，开四时全显一圣妙。四时前面的华严时、入愿时、方等时、般若时啊，前面四时的全把它开显，然后呢显现这个一圣的妙，到了法华会的时候。然而有漏网之机啊，像法华会上5000啊这个比丘啊，那些五千个啊通通都离席的啊等等，那些都是漏网的啊。或者呢还有恒来之众，恒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途插班来的啊，没有经历过前面的这个次第啊。一般的来讲的话，像法华经里面啊看到的这些声闻弟子啊，他们从入愿时，再经过方等时，再经过般若时，然后才入了这个法华涅槃时，他们是顺着次第进来的啊，在这个班上的，在法华会上。但是呢啊不一定还有恒来之众啊，就是中途插进来的，就是到了法华会的时候，哎他又来了，前面的没有听啊啊。那么类似这种的，在法华会上他就没有办法这个跟他们一样的能够这个开悟，能够被佛所受记啊，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他受教的时间啊，乃至于内容啊或者他的根器啊都不行啊，所以在法华会上呢他没有这个得到这个法义啊，入这个大圣或者入一圣都没办法啊。未闻前教，所以恒来众啊啊就是中途插班的来的，是未闻前教，七劫佛圣，他怎么能够啊，理解这个一佛圣呢？所以呢，后面才更说涅槃啊，从为君实啊。那么关于涅槃君实啊，下面429页，住在这个地方啊， 下面429页的时候再解释。所以要到涅槃会重新啊，这个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军时的一个动作，普令归正归佛会啊，故二经呢同为第五识，所以法华跟这个涅槃呢都是第五识啊。好，我们再看课本，参考资料呢150页的，还没有到参考资料，先看这个课本啊。课本是个150页啊，从经题历时。那么关于这个五时啊，华严时是经题历时，入院时啊是以处历时啊，方等时是依法历时是吧，般若时呢以经题历时啊，法华涅槃呢也是以经题历时，所以其中五十里面有三个都是以经题，从经题来历时啊。以此二经同题胡故，在五位里面这两部经啊同样是属于题胡啊，题胡是最美味的啊。好，再看补啊，妙玄云，妙玄云啊，这个地方是在是观版的下册439，佛陀版的下册1332，在这个地方啊。醍醐它是什么呢？是众位之后，在五位里面它列在最后啊。涅槃呢称为醍醐，那么此经呢就是指法华经，是什么呢？名为大王善，同样都是美味的，到了这个最高的这个层次啊，最美味的食物啊。醍醐是这样啊，大王吃的这个膳食啊，美食都属于最好的，故同也啊，所以是相同啊。再看《具云妙法莲花经》，这部经的经名啊，把它这个全名啊说出来，叫做《妙法莲花经》啊。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可思议。我们以前也有这个。好像有一些参考资料啊，就是说明啊，代绝俱妙，对吧？相代绝代都属于妙啊。那么在参考资料1至5啊，有说过啊，代绝俱妙啊，相代妙跟绝代妙。然后在法号学义里面有讲极门十妙，还有这个本门十妙，还有观心十妙啊，还有这个智者大师说这个妙是90天讲一个妙，对吧？九训谈妙啊，这个妙啊，这个内容啊太多太多了。极门啊就讲了十妙，本门也有十妙啊，观心也有十妙。那么说完了这个极门的十妙以后呢，就有十不二门，把总个归纳起来十不二门啊。所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啊，圣严师父啊，他告诉我，他那个中华佛院所毕业的，跑到这个慧月老和尚那边去听十不二门只要抄，这是智理大师的著作。十不二门是湛然大师啊10000里面的内容，就是说把这个极门十妙完了以后归纳起来，归纳出一个十不二门，这是湛然大师在4000里面的内容。然后把这篇文章把它拿出来做一个单行本，叫做十不二门。然后呢智理大师啊 三家派的资理大师，四名资理大师做了一个只要抄，就是解释这个十不二门。那么在止观实践堂他们那边呢，开了这一门课，很多这个中华佛院所毕业的这些学生们啊，就去听这个，听完了以后回来跟师父报告，实在听不懂，没办法，圣严师父跟我讲他听得不好，我也是心里知道，他们没有听过法华玄义，没有听过极门神妙。学天台你本身基础就要，佛法基础就要好，是吧？你佛法基础很好，你来学天台，学完天台以后，你法华玄义极门神妙你一定要知道，然后再来看十不二门，然后再去看这个止要抄。止要抄如果看不懂还有个详解，十不二门止要抄详解解释的更详细。你没有依照这样的次第，突然之间一跳跳到这个十不二门止要抄，当然听不懂。你中华佛研所毕业出来你去听这个，当然听不懂，一定听不懂，听懂才奇怪呢，是吧？那是天才了，对不对？一定听不懂的嘛，因为那些很多基础的东西你都不懂。所以我们说学天台佛法的基础一定要打好，才能够学天台。学天台的过程中间我们按了次序来学，你法华玄义不熟，你去听十不二门止要抄怎么可能听得懂？绝对听不懂的。所以这个妙明不可思议，现在讲到这个天台讲法华经的妙，这是内容丰富的不得了的。好，法是什么意思呢？妙法莲花经的法，现在讲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就是不可思议。那我们看了这样解释懂了没有呢？完全没懂啊。这个绝对妙相对妙是也是简单的说的啊，主要的妙要懂的话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三十个妙啊，就是智者大师九十天所讲的内容啊，才知道什么叫做妙啊。极门十妙、本门十妙、观心十妙啊，一共三十妙。法呢是什么呢？就是实界实如全实之法啊，这个内容也已经很多了啊。莲花是什么呢？莲花是譬喻，譬喻上面所说的全实之法。莲指的是实，花指的是全，莲实跟那个话是同时的。好，我们就把这一段下面那段记啊，也把它念一念。法华呢一共有三个译本啊，净译啊，净译的这是叫做正法华，就是西晋的竺法护所翻译的，是这位所翻译的净译正法华经啊，一共有十卷。秦译的就是我们现在流通的版本啊，秦译的名妙法莲花经啊，有七卷啊，在大正藏第九册啊。前面那个正法华也在大正藏第九册啊。隋译的，隋朝译的名天平妙法莲花啊，天平妙法莲花啊。那么这个地方八卷是错的啊，七卷啊，七卷啊。那么也是在大正藏第九册。今是秦本啊，现在我们流通看到的是啊，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啊。妙明不可思议者啊，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也。实践指的是四圣六凡，就是十法界。莲花譬者啊，莲花是因果同时，比喻什么呢？妙法全实一体。那么关于这个莲花譬呢，
今天没有时间啊，我们下次啊来看这个一至十九
啊这一章这个参考资料。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